所以如果路德就代表我们和主之间那个爱的故事，那么这个爱的故事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爱的故事。但是稀奇的很，在这个充满爱的故事，充满爱的气氛的一卷书里面，我们找不到爱这个词。当然你可以找到一个字爱，没有错，在第四章里面，不过那个爱是指说拿俄米和罗德和路德之间那个爱，不是指说波阿斯跟路德之间的爱。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看见分明在这里讲到路德和波阿斯，因为实在说来那个重心是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事。当然我们晓得有拿俄米有他的地位，但是严格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整个故事的重心，当然是放在路德和波阿斯的身上。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今天和主之间爱的故事，如果这代表我们和主之间爱的故事，那么应该是最伟大爱的故事。但是很稀奇，在这个爱的故事，最伟大爱的故事里篇幅里面，我们找不到爱这个词。所以你看圣灵就用这两本书，这是仅有的两本用女人的名字来所写的书，来说出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发现如何神的名字没有出现是这个以斯帖记的特点，同时爱这个字没有出现，但是整卷的书确实充满了爱。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一个把爱挂在嘴边最多的人，不一定是爱的最多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整个的路德记给我们一些爱的印象，而且充满了爱的气氛，的的确确摸着了我们的心，我们与主之间的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那个爱的光景应该是路德记让我们看见。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平行的一本书，但是这为说要衬托出这一幅画，我们看见说神就用了另外的一卷书来做他的衬托。那一卷书是什么呢？那一卷书就是士师记。我们晓得古本的圣经，犹太有的古本的圣经本，这个士师记，这个路德记啊，是放在士师记的最后面当做附录的，好像几乎是一卷的书。那么这个士师记这一卷书呢，实在说来是用来衬托整个的路德记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明白路德记里面的主题，甚至于对路德记有印象，我们应该对士师记要熟悉才可以。那么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对士师记到底有没有印象，但是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知道路士师记里面所描写的故事。如果我们知道说士师那个时代应该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时代，整个士师记里面所描写许多的故事都是很黑暗的故事。当你在那里读的时候，特别是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当你在那里看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一个矛盾的感觉，像参孙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们看见说他的道德的败坏是我们不敢苟同的。当我们读到他如何滥用他如何的失去所有的感觉，所有敏锐的感觉，以为说神的能力永远在他身上，因为他连祷告都不需要。结果你看见有一天就在一个最不明日的地方，他过了一个最最羞耻的个晚上，结果人来围困他的时候，你看看他能够把门也拆了，把墙也拆了，然后扛着就往西伯伦那个方向去。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说，当他在罪恶之中的时候，难道能力还在他的身上吗？所以这是个极大的矛盾，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来描写的。女子应该是非常贤德，女子应该是非常的温柔， 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个女子名字叫雅意，她可以拿着一根钉子，帐篷里面的钉子可以从一个将军的那个将军太阳穴里面可以敲进去。那么你看见这个士师，你看见这个参孙一下子拿起驴腮骨的一下一杀就是1000人。那么等于的你看见他在那放火的时候，一下子就借着就一下他用很巧妙的方法就把许多的禾场一下子就统统烧光了。当我们来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里面的记载实在非常的黑暗。而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说，他们已经进到迦南美地，他们应该享受迦南的土产。当他们要收割的时候，忽然间一夜之间，米甸人像蝗虫一样就卷土而来。他们来的时候是拖家带眷，带着帐篷来的，整个的平原密密麻麻，真像整个的蝗虫一样。所以以色列人真是非常的贫穷。如果我们要问说，有以色列有一段的历史，它属灵的光景非常的低落，那么一定是十四节。他们哀求神，结果神就为他们兴起事实，然后他们又失败了，结果他们又贫穷了，他们又做了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事，神结果又拯救他们。弟兄姊妹，有人给我们看见整个四世纪乃是一个循环，一会儿得胜一会儿失败，一会儿得胜一会儿失败，这个岂不是代表我们今天个人和团体的光景？弟兄姊妹，这是整个四世纪所给我们描写的。有一个属灵的弟兄，他的名叫史伯克弟兄，他说他每次来读四世纪的时候，他都巴不得越快读完越好。他读完了以后，他说他巴不得能够赶快找一个属灵地方洗一个澡，能够把一些污染能够洗去。弟兄姊妹，当你在这里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很明显看见这个整个池塘的水都是黑的，整个的池塘的水都是脏的。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感谢主，你看见路德记的记载就像一个乌池塘里面的一朵莲花或者是荷花一样。我们如果没有四世纪的衬托，我们还看不出路德记的可爱来。有人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四世纪像在一个非常黑的夜晚一样，当你往天边望去，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等一等，你看见有一颗晨星出现了，那颗晨星就是路德记。不止这样，大家还记得整个四世纪所给我们那个景象是个战场的景象。大家还记不记得亚美基多顿应该是世界上最后世界大战的战场？我们知道那一次的战役要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它的历史。有很多人问我说，到底哈美基多顿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有很多人忘记了，这个战场是个古老的战场，而在四世纪里面已经有两次连续发生了两次最大的战役，一次在底波拉的手里，一次在基甸的手里，有两次已经发生了过很大的战役，就是在亚美基多顿那个战场上。所以这个战场根本是个古老的战场。如果我们要明白最后那一仗怎么打的，我们要记得看看四世纪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当你看见战场上面充满了震耳欲聋的杀声的时候，看见那个血不断你看见一些的血满被整个的沙场那样的一副景象的时候，你闻到的完全是血腥的味道，这是整个的四世纪。弟兄姊妹，有两次，不只是一次，就是发生在最后世界大战那一个亚美基顿的那个战场上面，杀声四起，到处都是血腥的空气。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四世纪。但是等到我们来读路德记的时候，你看见整本的路德记乃是 给我们看见一幅恬静的田园的图画，给我们看见田园的生活。他们不是彼此厮杀，你看见那个庄稼的主见到他，见到那个仆人的时候，他们彼此恩爱的。我们如果读路德记，我们看见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弟兄姊妹，不是相咬相吞相斗的声音，这里不是一幅流血成河的图画，这里闻到的不是血腥味。在美丽的田间里面，有一个庄稼的主，还有一批仆人们，他们能够彼此的问安，他们能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们能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永远代表神心目中所要得到的。特别当我们今天举目看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岂不是在我们的背后有一个四世纪的背景在背后吗？但是感谢主，主今天把我们带到波阿斯那块田里，我们的主遇见我们，我们遇见主，或者弟兄姊妹彼此相遇的时候，我们能够问安，能够说平安，能够问好。这一幅图画应该是路德记所给我们的图画，所以路德记实在是沙漠中的绿洲。不是这样，我们如果要知道整个四世纪到底圣灵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解释，我们只要读最后的一句话就可以。那里说，当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这就是整本的四世纪。我们知道，当神的儿女相邀相吞，彼此在那，彼此你咬我吞，好像彼此建立不能够相爱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说明出不是基督在我们心中作王。每一个人都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四世纪的光景，所以这是圣灵给四世纪最好的一个解释。但是我们感谢主，对于四世纪那个局面的答案是在路德记。我们如果把路德记读过了，我们才明白，在四世的时代里面，如果圣灵要做恢复的工作，如果圣灵要做扭转局面的工作，怎么做的不是技术的问题。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要求技术，以为说只要得做一个技术就可以了。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当你看见如果神的儿女中间有一些负面的光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用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些问题。圣灵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个解决的方法乃是一本书，就是路德记给我们看见。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呢？非常清楚，你读四世纪最后的一句话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我如果读路德记的最后的一句话，一个字就是耶西生大卫。大卫乃是合乎神心意的王，只有神能够得着他合乎他心意的王，整个的局面就改变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路德记让我们看见的。为了这个缘故，在这样的一个衬托底下，让我们看这个王怎么生下来。这个王需要生下来，这个王不是用人工的办法来组织起来，或者用人的方法来设计出来，是不可能的。这个必须从生命里出来才可以。弟兄姊妹，整个路德记给我们看见是个生命的故事。现在需要借着波阿斯和路德的联合，生下俄贝德，然后俄贝德也生下去，最后就生出大卫来。只有当大卫生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有王了。这一次不是扫罗王，乃是合乎神心意的王。 因着大卫坐在宝座上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把以色列带到他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的黄金时代。但是比这个还要多，看啊，这里有一位比大卫王更大。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你看见他是在大卫的这个谱系里面，他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主作王，只有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在我们的家中做主，在神的儿女中间做主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四世纪的局面要转变过来。我们要看见整个四世纪的黑暗的光景好像神要把它拨开一样，让我们在黑夜里面看到晨星，让我们看见在污泥石水塘里面看见莲花一样。这是神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个人十分的相信路德记里面的教训是为着我们今天，这个教训里面有永远的教训，同时里面有时代的教训，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乃是世事的时代，不是这样。为了这个缘故，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知道你多多少少看见大卫的影子。为什么？因为大卫乃是合乎神心意的王，所以只有这样的王能够回答整个四世纪失败和荒凉的光景。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呢？很稀奇，你们好好去读圣经，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你比方说你读第一章，你看见拿俄米和路德在那对话，是不是？你好好仔细读他们中间的对话，然后你和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和二十章那里讲了大卫和约拿丹的谈话，你看见里面的话几乎是惟妙惟肖，你看见里面许多话几乎是一样的，你发现那个口气那个语势几乎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什么？你看见大卫的影子。在路德和拿俄米说话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叫你想起大卫和约拿丹的对话，那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二十章那里。那不是这样，等到你的第二章，你看见你还记得波阿斯如何第一次遇见路德，那个第一次相遇的光景，他们彼此说话的情形，就叫你想起谁呢？就叫你想起大卫和亚比该相遇的情形。而大卫和亚比该他们中间的对话刚好是记载刚好是在记载在撒母耳上二十五章那里。弟兄姊妹，你如果比较这两个的对话，你发现两个的对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不可能读路德记你看不见大卫的影子，你我不可能读路德记看不见基督的影子。难怪马丁路德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巴不得能够正确的能够安全的解释圣经的话，有一个秘诀，就是带着基督，你带着基督和你在一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路德记，你的的确确碰见大卫的影子。我们非常感谢主，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一幅画一面是平行的书，就是以斯帖记，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是一本对比的书，就是借助四世纪就把以路德记里面非常重要的点把我们点出来了。那么现在当我们来看这幅画的时候，我盼望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要明白路德记，在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我们读路德记，我们看这幅图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图画里面有两条银线，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拿俄米所代表的那条线，那条线就是给你看见这个故事里面借助拿俄米所推展出去的故事。你如果仔细读，它是代表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呢是路德所代表的线。那么你如果照着这里面的故事的发展，你看路德的遭遇，路德的经过，路德圣灵怎么样描写路德，你会发现这是另外一条线，那条线乃是路德的线。请我们记得，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两条线，我们就会懂得原来拿俄米所代表的线乃是恢复的线， 而路德所代表的线乃是成长的线。年长的拿俄米现在神把他带回来，年轻的路德神把他从摩亚地就带到迦南地，然后让他在恩典中长进。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你看见是一步一步往上的，是一条成长的线。而对于拿米来讲，乃是恢复的一条线。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读一节圣经就可以，那就是路德记第四章第十五节，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他必提起你的精神，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做你生命的恢复者。你知道这个时候拿俄米已经衰老了，他的生命需要有人来恢复他的。所以提起你的精神，就是俄贝德要把生命再重新带回来给路德，给拿俄米。所以这条线乃是恢复的线，而这个字就是恢复生命的恢复，这个字和拿俄米一开始回来的时候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使我回来那个字在原文就是恢复的意思。所以我们清楚拿俄米因着得罪神，他离开神的旨意，从迦南地到了摩亚地。你知道神把迦南地给了以色列，结果他们为着要抢救他们自己的性命，就拖家带小就离开了迦南，离开了神旨意的中心。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就让拿俄米经历了一些悲痛的事，那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但是这些悲痛的事不过是要挽回拿俄米，巴不得拿俄米能够回到迦南。但是我们说他贫穷到一个地步，他需要卖那块地。按理来说那块地不可以卖的，因为这个地是神给拿俄米的赏赐。但是穷到一个地步要失去这块地，那么怎么可以得着那块地呢？结果神就借着路德，就借着布阿斯，然后就把那块地就赎回来了。因此这个缘故，现在拿俄米能够重新享受神当初所给他的，这个叫做恢复。这是拿俄米的线。什么叫成长的线呢？我们怎么知道呢？让我们读一节圣经，那就是第三章，第三章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让我们记得，这里是波阿斯对路德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这里给我们看见，就说路德来讲，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的恩典要越过越大。不过这里的恩典在原文是指说把恩典给出去来说，是指说显出恩慈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一个人是因为蒙了恩典，他才能够把恩典给出去。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说，路德他一直蒙了许多的恩典，现在他末后的恩能够比先前更多。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条的线，乃是长进的线，从恩典在恩典中长进。那么到底长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如果我们读第一章读第二章，你看见恩典是中心主体，你读第三章和第四章，你看见安息是主体。这里分明给我们看见说，在恩典中长进是长到什么地步呢？乃是长到安息的地步。弟兄姊妹，头两章这个摩亚女子在波阿斯田里面经历波阿斯许许多多的丰富，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些人能经历基督那彻不透的丰富。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说到底什么叫做迦南，迦南就是基督那彻不透的丰富。 所以我们的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迦南的一面，那是特别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神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而我们今天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这是指恩典来说的。到了第三章和第四章，你看见这个迦南是借势，是不是从以弗所书来解释，乃是从约书亚，乃是从希伯来，乃是从约书亚，希伯，乃是从希伯来书来解释。如果从希伯来书来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叫迦南是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的。所以圣经迦南在圣经里面一面指着基督测不到的丰富，就是路德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一面是指着国度的安息，就是路德记第三章跟第四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短短的路德记四章给我们看见整个的图画，乃是迦南的图画。因为迦南如果你要明白它，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借着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特不多的丰富，或者是借着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安息。这两面的重点你看见都在路德记上，第一章第二章恩典，第三章第四章安息。第一章第二章基督特不多的丰富，第三章第四章在国度里面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路德乃是长到在恩典中长进，一直长进到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从这样的两幅图画里面来领会它，我们就能够明白了。那么到底这个恢复的途径和长进的途径是怎样的呢？那这个就是整个路德记画要给我们看见的。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话指给大家看。我们如果仔细的读，仔细的读这个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你看见那里有一句话叫做摩亚地。那这是路德记四个景象里面的第一幅景象，路德这摩亚地。然后第二章有另外一幅景象，那就是第二章第三节给我们看见，那句话就是波阿斯的那块田，这是第二幅景象。到了第三章，我们有第三幅景象，那就是第二节，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所以是在打麦的场上，这是第三幅景象。然后呢，第四幅景象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翻过来，就是城门。我们如果读第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知道所有的故事就发生在城门口。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过这四个景象以后，你就发现说，原来在路德记里面，神就是借着这样的四幅的图画，来把这个恢复和成长的途径来告诉我们。那么第一幅图画我们看见是摩亚地，摩亚地是非常富庶的。那么在这一幅图画，在这一幅图画里面，我们知道一共有十年的光景，有十年的过程。这个第二幅图画里面，我们知道说是在波阿斯那一块田，那个大概发生的时间是一天。那么第三幅图画我们看见是在打麦场上所发生的时间是一个晚上。到了第四幅图画城门口，那是一个钟头，大概是一个钟头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来明白这四幅图画？因为神是借着圣灵，是借着这样四幅图画把里面属灵的意思给我们解释清楚，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四幅图画原来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成长和恢复的四个步骤。整个四个图画就给我们看见四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的把这个四个图画里面圣灵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如果能够抓住了，那么弟兄姊妹，整本的路德记就为我们解开了。那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很简单的把它总结一下。 给大家一个印象，盼望大家能够记住。然后明天我们开始要继续的来说明它，来解释它，来发挥它。那么今天呢，我们能够很大概的把这个四幅的景象里面大概的意思让我们能够提一下。我们再看一下第一幅的景象，就是摩亚地。如果我们要明白摩亚地，我们有一把的钥匙是在哪，就第一章所记载的，那有一把的钥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那里有一个词，那个词啊就能够形容这，就形容第一章到底给告诉我们什么。那一章是什么呢？那在以弗所第一章第六节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恩典的荣耀，这里不只说到恩典，乃是说到恩典的荣耀，告诉我们恩典有何等的荣耀。这个恩典会发光的，这个恩典呢给我们有荣耀的感觉的，那这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因为你想想看，摩亚女子竟然能够被带到，竟然能够跟着拿俄米能够回到这个伯利恒，这个明显的说出恩典的荣耀。不只说到恩典，这里给我们看见恩典发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在摩亚地的，我们原来与神的约无关的，今天我们竟然能被带回到神的面前，被带到布阿斯的那一块田，你要怎么解释这个故事呢？你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解释，那就是说恩典的荣耀来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在第一章里面，摩亚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如果读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就很清楚，那里说摩亚女子。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摩亚女路德的身份是摩亚女子的身份。她虽然是罪人，然而蒙了怜悯。她虽然是摩亚女子，结果大卫是从她而来。按照肉身来说，我们的主也是从她而来。你怎么解释这件事呢？你只能说这是恩典的荣耀，这是第一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摩亚的身份是路德的身份是摩亚的女子，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幅图画，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二幅的景象，这就是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假设大家仔细的读第二章，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现在知道说现在路德是到了波阿斯的那一块田。那么假设你把第二章通通读过，你我能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句话来形容第二章所描写的？能，那就是以弗所第三章第八节那里说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弟兄姊妹，我相信说路德从来没有看见，从来不知道波阿斯有多丰富，一直等到他看他一面在背后捡取麦穗，他才晓得这个大财主，这个庄稼的主到底有多少的丰富。让我们记得，他不过是失去那个麦穗里面的零碎，人家掉下来的剩下来的，结果能够满足他，结果能够养活他和婆婆一家。你就知道说在这里有一个丰富叫做测不透的丰富。弟兄姊妹，这是第二幅的景象。我们本来是在摩亚地的，现在我们被带到伯阿斯的这一块田，我们经历什么呢？我们整天所经历的乃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要知道在第二章第十七节里面我们要看见路德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路德的身份乃是失去麦穗的人，这是第二章第十七节给我们看见的。因为这样路德在田间失去麦穗，他现在是个失去麦穗的人，意思就是说他承认自己是贫穷的，他承认自己是寡妇，他承认自己什么都没有，他需要恩典。现在呢，他是失去麦穗的人，他是一个蒙恩典的人，他是在布阿斯那块田里面经历基督所有的丰富，但是最要紧的，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这是第二幅图画。那第三幅图画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大麦场上。这个大麦场普通是在一个高的地方， 特别是比较近光的磐石的地。那么等到晚风吹的时候啊，他们这个农夫就把那大麦往大空中一扬，结果那些糠呢就随风而去。那么在打麦场上面呢，你知道他们就借着打粮的器具，就把麦子和稞子不能吃的稞子把它分开了。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形容那幅图画呢？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大麦场上，我们晓得这一次路德和波阿斯相遇，那这一次的相遇是非常重要的相遇。我们要知道说这一段的故事是代表一段非常重要属灵的经历。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代表我们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给我们看见安息的处境。那么怎么样能够得到安息的图，怎么样能够达到安息呢？那就是圣经里面马太，如果我们要用圣经里面一句话，那就是马太福音11:29，那里有一句话，29那里什么，他那里什么话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如果我们把这些圣经节剪下来贴在第三章，你看刚刚好解释了路德记第三章。所以路德记第三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那一幅图画，乃是告诉我们这些路德，我们这些像路德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安息，也是告诉我们这些像拿俄米这样的人，我们如何能够重新得到安息。那个秘诀就在第三章，然后最后就是第四章城门口。我们知道这个城门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见证，因为城门是做见证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说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如果要用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来解释它，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以弗所书啊，对不起，我刚才忘记说了，就是第三幅图画里面呢，对，第三幅图画里面路德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是婢女的身份。你记得他在大麦场上，这个波阿斯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婢女。所以你看见没有，在第一个景里面路德是一个摩亚女子，第二景她是个失去麦穗的人，到了第三个景你发现她是一个婢女。那么到了第四个景，我们现在如果要从新约里面找到一节的圣经，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的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那里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里我们看见呢，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马上保罗就怕我们有误会，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说到什么？是说到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这里的联合乃是指着与基督的联合说的。所以假设我们要知道第四幅图画所给我们看见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与基督的联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晓得这个连结，就是因为在城门口布阿斯就为路德做了一件事，结果就把路德娶过来，娶他为妻，后来我们感谢主，就借着这个路德就生下厄贝德，然后再进大卫，最后把基督引进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联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路德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这个时候路德的身份乃是个妻子。所以弟兄姊妹，综合的来说，第一章或者第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恩典的荣耀，包括了十年的光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路德的身份是一个摩亚女子。 到了第二段，到了第二章，在第二行里面，我们看见经过了一天的时间，在这一天的里面，我们看见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而路德在这里的身份却是一个失去麦穗的人，他是靠着恩典而生活的人。到了第三幅的景象，我们看见大麦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到安息区的途径，那就是我们如果能负基督的额，那么我们就能够叫我们的魂就能够得到安息，因为他的额是亲身的，他的额是容易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幅图景，怎样把我们带到安息的途径。到了最后的一幅的话，在城门口的时候，我们发现非常荣耀的一件事，在那里我们知道说有一个联合，那个是摩阿斯和路德之间的联合，那个联合就说出了宇宙中最大的奥秘。那个奥秘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个奥秘是什么？那个奥秘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看见神借着这样四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路德如何从摩押女子，如何从罪蒙恩的罪人，然后到失去麦穗，然后到婢女，最后到妻子，一步一步在恩典中长进，不止享受这波阿斯田间的丰富，而且他能够享受大麦场上的安息，最后我们知道能够与波阿斯联合，因着这个联合就把最大的祝福就带进来，我们今天都在那个祝福的里面，因为就是借着路德把大卫带进来，也把我们再借着肉身也把我们的主就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原来是整个路德记故事里面所包括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整个的路德记是一首诗，虽然没有诗的题材，充满了诗的感觉，同时是一幅画，而这里的画乃是四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成长的途径，也给我们看见恢复的途径。如果你读这一章的时候，你觉得你像拿俄米一样，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要给我们指给您给我们看一条恢复的路。如果我们是刚刚蒙恩像路德一样，请我们记得这里有一条路，那是我们成长的路，从一个井到另外一个井，从一个过程到另外一个过程，我们就被带到安息的地方，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完全的恢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整个路德记所给我们看见。我想今天晚上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大体上已经把路德记最重要的信息，或者是最重要的一幅图画，很扼要的画在每一位弟兄姊妹面前。那明天早晨9:30，我们要继续这一幅的图画。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话，我们不知道5次能不能说完，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但愿弟兄姊妹私下的时候也好好的把这个路德记把它读过，如果可能读10遍读25遍，尽可能多读，好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一同像路德一样，能从主的话语里面来拾取麦穗。最要紧的，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借着这篇短篇的故事，借着这首诗，圣灵到底要发表怎样的感觉，到底我们要得到一个怎样完整的启示，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教训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启示是为着我们的。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愚昧的人，需要这样一首诗，需要这首像诗的散文，也需要像散文的诗，也需要像这样的话，把我们带到这个诗这一卷书的意境里面去。那最要紧的，我们能够进到这一卷书那个最后最重要的教训里面。但愿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进到这个诗这一卷书的心水里面。愿主恩待我们，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祷告。